你们怎么想哈？我自己看，我是觉得真的是末日越来越近，特别是2020年这一年，我相信对很多人我们都看见这个真的是人心越来越败坏，世界越来越险恶，全球性的哈，日子越来越艰难。尤其是基督徒，感觉我们的生活大环境全球性的哈，将会整个生活大环境将会越来越抵挡耶稣基督。其实我们现在就看见了，今年这一年，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同工，这弟兄突然间就离开了，姊妹还在哈，我相信姊妹好像也在这今天这个课里面。其实给我很大的震动哈，还有今年美国的这个局势大选，如果我以前对这个人还有任何的盼望的话，对人的体制还有任何的盼望的话，2020年把我心中的对人的所有的依靠全部毁掉，真的全部毁掉啊。我在美国生活30年了，所以这次我亲自带着我们教会的几个人去 Milwaukee， 他这个选票重组的时候，我亲自去观察，我就看见这个人心之罪恶，作弊之疯狂之险恶，触目惊心啊！你们如果在网上可以查到，有人采访我，用英文采访我讲的我的所见所闻哈。所以呢，大会让我讲一下，就是说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该怎么准备我自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约瑟，为什么呢？耶稣咱们就不说了，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哈。我们说耶稣，你就会说，因为他是上帝啊。约瑟就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个人，只不过他生活的时间比较早，而且他17岁就生活发生了变故，所以呢，我们来从他的这种生命中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哈。其实我自己是觉得2020年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哈，所以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哈来分享。其实现在我们看着我们的大环境，我相信很多人哈，你这个变化，你可能被困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你觉得你现实突然间落差很大，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你很自卑自怜，然后你觉得你生活中的困难大如山，你有焦虑有恐惧，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像浮萍一样飘摇，很孤单哈，疾苦，谁能理解你呢？好像谁也帮不了你哈，你看不见一点点亮光，你陷入焦虑哈，烦躁恐惧失眠抑郁甚至绝望哈。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经常辅导的就是这样的人哈。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人生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只不过平时我们太多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虚假的假象把我们遮蔽了，我们看不见这些真实的东西啊。其实现在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哈，你怎么办哈？所以我的三堂课呢，我会第一堂我会讲我们在这个困境中怎么样追求上帝的同在。说实话，信耶稣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哈，对我自己来讲我是这样哈，我最大最大的祈祷祈求就是上帝与我的同在，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物能够永永远远跟我同在，只有上帝哈。第二种就是在困境中，那我应该做什么事儿？我应该哪些是我的职责哈？第三堂课我会讲，就是我们在困境中，我们真的是要站在上帝的那个位置上，站在天上来看这大的这个图画，上帝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呼召哈？好，讲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命季刊的福音与辅导事工，欢迎你哈，你要是想更多的了解我们，欢迎你参加哈。我们呢，说实话，我和风华姊妹的讲座呢，只是我们的事工的一个前菜哈，开胃菜。我们这个事工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我们有上百个群，大大小小上百个群，我们做夫妻关系辅导、亲子关系辅导、各种各样人际关系辅导， 我们教导父母怎么管教，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都是以圣经为原则哈。我们原则从圣经来，方法论也是从圣经上来哈。所以我们也辅导各种各样的抑郁啊，什么双向啊，神经分裂啊，精神病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都有哈。而且我们每年会给两期圣经培训课啊，在这我们也一直会讲这个圣经的大课啊。然后我们也有通读圣经和背诵圣经群，鼓励大家哈。待会儿在这个后面我们会分享一些有些我们的学员我们的这些学员的一些见证哈。好，下面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第一课哈。好，我们从这个，我想从约瑟的三个方面来看哈。约瑟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困境啊，每次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讲到应用，就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第二呢，就是上帝跟约瑟同在。第三，上帝同在的诀窍啊。新约罗马书15章说从前所写的圣经，也就是指旧约圣经哈。所以旧约的故事留在那儿，不光是指那个时候的故事，它也是为了教，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好，叫我们就是我们活在任何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这活在末世的人哈。我们因为读了他们的故事，读了上帝的教导，然后呢，我们能够产生忍耐和得到安慰哈，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盼望哈。我也再说一下这个解经的原则哈，因为我们讲约瑟的故事的话，它是故事题材，就是 narrative 哈，故事题材呢，我们必须在圣经中再找教导性的这些话。来解释这故事题材中，他这些故事是有什么样的教导，怎么样的应用啊？所以这就是读圣经的这个窍门，就是说我们读他的故事，但是我们要用圣经中教导性的圣经来分析圣经中的故事哈。所以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你看我会用圣经中教导性的话，我们来分析约瑟的故事，约瑟是怎么把这些他所知道的上帝给他的这些关于上帝的知识对他的教导应用在他的生活中，以及怎么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哈。好，稍微看一下约瑟的时间表，这都不是我杜撰的哈，完全都是我从圣经推出来的哈。他17岁的时候生活发生了巨变，就是从爸爸男哈，爸爸男变成了奴隶。28岁的时候在监牢中为这个酒政解梦，后被酒政遗忘哈，中间这11年发生的故事，待会儿我们讲到。到30岁的时候，他从囚徒突然间就变成了宰相哈，然后这就是7个丰年的开始。在这7个丰年开始的时候，他得了2个儿子哈，然后在39岁，也就是说在这个7个荒年的第二年，他的兄弟富家就来到埃及跟他团聚。当时雅各130岁，所以你这样推算，约瑟出生时雅各已经91岁哈。所以呢，他在44岁的时候7个荒年完，他在56岁的时候，也就是雅各他们全家人搬到埃及17年以后，雅各147岁时死了。然后他110岁的时候约瑟死了，死的时候留一命。这是他信心的表现，说要把他的骸骨带回上帝的应许之地哈。好，我们就开始，我们来分析哈。约瑟在十七岁前的生活，他在17岁前的生活，我相信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特别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也是最值得炫耀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7岁以前，他是富四代。他的爸爸雅各是当地非常有钱的，很多的仆配牲口 ,OK。然后他的爷爷以撒也是非常有钱，如果你对这个创世纪很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当时的腓力斯的王都看见上帝非常祝福他，都来找他要跟他拉关系哈。他的爷爷亚伯拉罕也是个大富翁哈，他们当时你看当地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说他像个王子一样哈。所以约瑟在17岁的时候哈， 你可以，这都是你可以推的哈。我是喜欢，我读我的创世纪至少读了100遍，所以我推了若干次哈，所以你就相信我推的哈。所以约瑟17岁的时候，他的爸爸雅各108岁，但是他精神很好，很有钱哈。他的爷爷还活着，以撒是168岁。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你要明白约瑟对上帝的知识他是有传承的，他的这个家族因为他们寿命很长，他是有传承的哈。约瑟是他的父亲唯一承认的一个妻，唯一，如果你看圣经，他虽然雅各有4个妻子，两妻两妾，但是雅各真正承认的只有这个 Rachel， 就是拿姐，就是约瑟的妈妈，他最爱他的最爱的妻子，在他晚年的时候给他生了这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又聪明又漂亮又乖巧，所以这个雅各把他宝贝的不得了，所以在当时，这是差不多3400年3500年前的事儿。当时这个衣服染衣服是很麻烦的事儿，你看这个画面都染的不同的颜色，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根本就没这些颜色哈，那时候染任何颜色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他的哥哥们大概都是穿那个灰不溜秋的颜色的单色的灰不溜秋的衣服，唯有他一个人穿了一个多彩的衣服，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现在你们在家里做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 whatever，就相当于你现在人家骑着脚踏车，你开着一个最昂贵的豪车，你想过没有？你会不会很自豪？而且你现在一般不是你一个人开豪车，很多人开，是不是？只不过比例来讲相对少了一点。但是当时记住，约瑟就他一个人穿着彩衣，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养尊处优，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宝贝的一个孩子，所以呢他就也不设防，就是他做了梦，他如果设防一点他就不会告诉他的哥哥们，当然这个也是被上帝用了哈，用来后来成就上帝的美意哈。所以呢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你看见他跟他的哥哥，他跟他的父亲的妾生的那孩子们一起放羊干什么，他就把他们的恶行告诉他的父亲，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有公义的这种思想，知道这个好歹，看见没有？只是说他不是很有智慧啊，他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他想着他的哥哥们可能像他爸爸一样很爱他，他没想到他的哥哥们是这样看待他的哈、啊。所以呢，他是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一个人，在17岁的时候，记住才17岁，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差不多成年，还没有完全成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看这个故事就知道，他被他的哥哥们抛弃，有的还要把他杀死。幸亏是他的大哥和他的四哥，中间男主没有杀死他，把他卖掉。卖掉呢，他一瞬间从这个尊贵的主子被卖到这个埃及做了奴隶，就从生活无忧无虑到一下子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流离失所，而且必须自己干活养活自己，而且还落到一个不同的语言环境啊。当时希伯来文，他讲的是希伯来文，跟埃及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啊。希伯来文，希伯来是闪的后代，埃及是这个韩的后代哈、啊。他们已经分开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文字变化是在希伯的时候变的，也就是他们已经是不同的这个语言的背景哈、啊。不光语言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是埃及当时是比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而这个以色列这帮人还只是个游牧的一个部落哈、啊。所以埃及的文化，在当时世人的眼光中是要比以色列的文化要强势很多，所以埃及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埃及人是非常鄙视这些牧羊人的。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创世纪，你会发现提到2次，埃及人根本就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而且他被卖到那个地方以后，他被诱惑，被诬陷，被判刑，被一网 遇到所有的难处。你说
抱
他的
歉，
梦？
打断一下，这个周姐妹，那个你需要重新在这个 share 下你的那个 PPT，重新 PPT 现在没有了，你重新。
OK，对不起。现在怎么样？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
？OK，好，谢谢哈。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约瑟的他的这个突然间的这个生活中的这种变异哈，等于从天堂一下掉的这个地底下，哈哈，而且是地的很低的很低的一个位置哈，你想一下，像不像你现在的困境？不管过去这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变化，或者你周围的小环境的变化，你的这个生活中发生了多大的巨变？你想过没有？这像不像你？这是不是上帝也要借着约瑟的故事来亲自来安慰你，给你忍耐？你知道我在准备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上帝在跟我讲话。OK，但是呢，记住约瑟当时才17岁啊，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还不到18岁，所以这就是什么？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在听我的这个讲座的话，你记住，你其实可以，即使你很年轻，你在上帝面前。你也可以立定心志，求他帮助你跟随他。OK，他约瑟17岁，你看他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还要成年人？单单的就是因为他追求上帝的同在哈。他在随后的13年，我不是刚才讲了吗？他30岁的时候才从监牢里出来，也就是他随后的13年。生活在真的是黑暗中，一次比一次差，一次比一次差。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面对，他是怎么样追求上帝的同在，而上帝的同在又怎么样帮助他啊？希望我们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就思想我们自己，现在我的人生我在什么处境啊？我应该怎么样向约瑟学习，牢牢的抓住上帝啊，不要放弃哈。好，我们来看上帝与约瑟同在。好，我读哈，《创世纪》39章2到6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创39章20到23节。好，这个波提法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所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鱼的眼前蒙恩。司鱼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鱼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哈，你看圣经故事题材的时候，哈，圣经故事题材它有个窍门，你读的时候你注意，故事题材写圣经的作者经常会在旁边加上 comments，就是加上这个评语注释啊，比方说这个里面的那几个红字儿啊，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都是圣经的作者站在上帝的立场加的这个评注哈。然后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的主人站在主人的立场上，也觉得这个人与他其他的家里的仆人是不一样的啊，看见他的不一样啊。好，我们继续读哈。然后创世纪40章第8节，他们就是九正和善长，这是在监牢里面哈。他们对约瑟说， 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释啊。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你们的梦告诉我哈。这句话，你从这句话你可以看见，刚才我们看见的，我们刚才我跟你提到的是，上帝与约瑟同在的话，圣经的评论，圣经的作者说上帝与约瑟同在。第一，第二呢，旁边的人就是他的老板，他的主人看见上帝与约瑟同在。而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其实就约瑟自己也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人呐、是出于上帝啊！既然是出于上帝，那你们把梦告诉我，也就是说上帝与我同在，看见没有？所以他很清楚上帝与他同在哈。创世纪41:15-16，法老对这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到法老。”这句话又是这样的，就是说，解梦全是出于上帝，但是呢，上帝与我同在，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梦告诉我，我来跟你讲。OK， 好，41:38，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就是说，法老也见证上帝真的是与这个人同在。OK， 好，我们中国人哈，我们都非常非常看重关系。有时候你做的事儿，即使不要关系，我跟中国人哈，国内的人打交道，国外的中国人打交道也是，他做任何事，他都会，只要他能够摸得着的，他都会来问我说：“哎，小琴，你在哪儿工作？你能帮我递一下这个推荐信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我的公司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呢？如果大家都讨厌我，我帮你递，不是不本来你还有机会通过我递了，人家不就更讨厌你了吗？是不是？”他们很多人不这样想，中国人因为太看重关系了，做任何事都想去拿关系，都想去拿关系。如果你就想想，如果你的生活中突然间陷入巨大的困境。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位位高权重的至亲，不光有位高权重的至亲，而且这个人他非常看重你，非常呵护你，总是关照着你，你怕不怕？你不怕是不是？你只要找人带信告诉他你出什么事了就行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的上帝他，你知道他很关心你，你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很好，你随时借着祷告就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你还用害怕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追求的是，你要与这个位高权重的上帝，掌管一切的上帝，你要追求与他的同在。你要像约瑟一样，你自己知道他与你同在，以至于周围的人也知道他与你同在。OK， 而且上帝也知道你，他与你同在，你还用怕什么？是不是？好，你看见上帝与约瑟同在的表现哈？他说他白事顺利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白事顺利，并不是我们人想象的白事顺利。如果你看这个约瑟的生平的话，你会发现他有些事是非常的顺利，就是他不会就是他绝对不会因为。绝对不会吃自己的恶的恶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很多人白事不顺利，是因为我们吃自己的恶的恶果造成的。OK， 但是呢，你看约瑟他真的是很顺利吗？不是，有时候人家的恶，人家的这个忽略，人家的这个诬陷，也会造成让他这个让他倒霉呢。看见没有？但是呢，那种倒霉，我们以后回头再看，就会发现，那每一次倒霉都是上帝给他一个跳板，让他跳得更高一些，是不是？所以呢，记住这个白事顺利跟我们正常人想象的白事顺利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再总结一下，然后他上帝与他同在呢，他人是可以看见的，他自己也知道，而且这他的雇主也非常信赖他，而且他走在哪儿，哪儿的人都跟着他一起蒙福的。OK， 而因为他与上帝同在，他就不会犯罪，他能够逃避诱惑，能够战胜罪恶，这是对基督徒来讲是跟世人最大最大的差别啊。还有他就是他不会在乎人怎么说他，他只会在乎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问一下我们自己啊，我在困境中 我希不希望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而且心里特别被上帝滋润，被上帝安慰，能够坚韧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上帝同在的诀窍哈。好，我们刚才是讲了他的故事哈。我们说嘛，圣经是浑然一体的哈，有时候他是讲故事哈，有时候他是教导性的这种教导性的这种话语哈。所以呢，教导性的话语是给我们一些解释故事的原则，故事呢又给我们提供了教导性的话语的一些案例。啊，帮助我们去应用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旧约摩西五经讲了大量的帮助穷人的原则，然后路德记这个故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故事，讲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应用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上帝同在的诀窍，圣经中很多地方讲到，但是今天我们就特别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十节。好，我呢在读这个之前呢，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我把圣经上那个红字儿我把它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字儿在和合本的时候它翻译成常在，但是它的英文翻成英文的话，原文更接近的是 dwell, abide, stay, remain, 也就是说它翻译常在不准确，因为和合本是100多年以前翻译出来的，所以翻成住在更准确，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他就把它改了，改成住在。好，我们来一起读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节，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了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同在的诀窍，我把它归纳成五点，循序渐进的五点。OK， 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住在耶稣里面。是必须的，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你知道我们在辅导中，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抑郁的心理啊，或者是孩子弄得乱七八糟，夫妻关系弄得乱七八糟的问题。每次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先安慰他几句哈，帮助他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家暴等等。我们马上就开始训练他住在耶稣里面。很多人，我跟你说实话，他很懒，他不想啊。那但是我们跟他说，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想你的生命被改变吗？就是要住在耶稣里哈，住在耶稣里是必须的啊，不是选择啊。因为我们在上帝的，这是个比喻哈，我们在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家里面，耶稣就是那个葡萄树，我们基督徒就是他葡萄树上的枝子。所以呢，我们的目的，上帝把我们粘在他身上的目的，葡萄树你知道没有其他的功能，你看这个拐弯抹角的，不能做任何家具，不能做任何作用，葡萄树只有一个作用，就是结果子，如果这个葡萄树不结果子，就把它扯下来扔掉了，看见没有？所以呢，你没有其他的任何作用，你也做不了家具，也做不了屋梁，也没有办法成为漂亮的装饰品的树，你看它的树长得也挺丑的，说实话它只能结果子。OK， 所以呢，住在耶稣里面，第一哈，第二，住在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话必须住在我里面。如果上帝的话住在我里面的话，我的世界观或者说我的神学观必须被改变的，这个是至关重要。我这三堂课会反反复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人的根本问题就在这儿，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呐，我们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这种民间宗教，我们 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教养，我们几千年只是注重外表，所以呢我们反复的强调，其实你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啊，世界观，我会反复的强调这个问题啊，帮你分析。好，第二哈，就是住在耶稣里，就上帝的话必须住在我里面，当上帝的话住在我里面的话，这个表现是我的世界观必须被翻转。 OK， 第三个就是当我的世界观被翻转以后，我的欲望是什么，也就是你的价值观和你的人生观嘛，哎，必须也被改变。 OK， 然后呢圣经上说你是枝子啊，你住在神的话里面，你就会被滋润啊，滋润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枯干呢？很多时候滋润就是你的感觉也会被改变的，你就会觉得你有一个你知道你枯干的感觉和那个滋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好，就第四啊，第五就是你自然的，当你的枝子很滋润的话，有营养的话，你自然就结出果子来，果子就是你的言行嘛，它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同在的诀窍，它是由你之外，借主之力是水到渠成，说实话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非常非常，你知道我们辅导群很多人是农村的哈，是不容易哈，就是农民那种哈。但是如果你是农民，你更容易理解了啊。种东西的话，其实上帝说的话都是最简单的话，最有常识的话哈。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上帝同在的诀窍是：第一，你必须住在耶稣里面，没有选择。你看见没有？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做的任何事，我的力量的源泉，我的动力，必须是来自圣经。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辅导群里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靠自己做不到啊？”我说：“是的，你靠自己做不到，别说你，我也做不到呢。”看见没有？就是说我必须靠耶稣。住是什么？住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不是一个被动的感觉。还有没有？你发现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你发现我们一谈话就是我感觉，我认为，都是高举自己的感觉。圣经上说你要住在神的话中，不是说你感觉住在神的话中，而是你必须要行出来，你必须要做，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要主动的住在神的话。然后怎么叫住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比方说你是我的邻居哈，我跟你的关系非常好，我就比方说我每天我跑到你家去15分钟哈，我每天都到你家去，那可能到最后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家人烦死我了，说这个小琴怎么这么烦，他每天跑来，你说我是住在你家吗？不是啊，我这是常去啊，是不是常在呀、啊、是不是？但是呢我换一个立场说，你说我老公这疫情下哈，每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几乎天天都在家，去教会咱们俩一起，除非他每个星期出去打那么几次球，否则天天在家哈。但是呢如果我老公不是这样，如果我老公他每天到我家来15分钟，你说他是住在我家吗？他不是，那不就我就不就像个小三儿吗？是不是？他到我家转15分钟，到其他地方去住，是不是？所以住的话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基本上你的时间、你的心思都要在耶稣里面。偶尔出去开个小差 ，run errands， 偶尔出去打一个球啊，做一点小事儿，他马上又回来，这才叫住。常在是什么？常在就是你每天花15分钟去了就行了。这就为什么你们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活不出来，我们有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每个星期去教会，我每天读圣经读30分钟。问题是我读完圣经30分钟以后，我把圣经一合，我的思想世界观又回到原点。把圣经一合，就把我刚才读的东西合在圣经里面了。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我只是把读圣经当作是我生活中的一个 check box， 就是一个要完成的一个项目，读完了以后他是他，我是我，他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让他来改变我的思想，这其实就不叫住。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在里面，我跟他朝夕相处，我偶尔出去一下，我 你知道你养孩子啊，你生的孩子当然长得像你啊，你这不是你生的孩子，是你抱养的孩子。我跟你说实话，你养的孩子养大了，他也像你，他可能长得不一定像你，但他的神态像。为什么？他跟你朝夕相处嘛，住在你家嘛，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夫妻也是这样，如果夫妻关系特好，长时间在一起，慢慢他就长成夫妻相了。为什么？其实他不是五官像，他是这个神态就像了啊。所以这就要住，记住哈，要住啊。他说住是怎么住呢？住在耶稣里面，也就是耶稣的话必须要住在我里面。这就是圣经上刚才说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们若住在我里面，耶稣说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耶稣的话住在我里面是什么？就他的话进来，我吃了。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读圣经不叫读圣经，叫吃神的话。为什么？吃完了以后进到你的肚子里面，你就不能再主动了，你就让它来进入你的生命的血管的每一个部分，然后把你的细胞重新组合，因为你的细胞每看是什么地方的细胞，多少天就要换一批了，是不是？新的材料重新跟它组合，世界观也是这样，就是读了圣经以后，你的世界观必须要被改变。什么叫世界观？就是你解释所有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你就想想，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想想，我现在很焦虑，很恐惧哈。你知道，这是我，你们要是在我的辅导群，你会发现，小新老师啊，我很恐惧，我很焦虑。我就问他，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为什么恐惧啊？为什么焦虑？为什么？我其实就是帮助他分析他的世界观。你知道，如果你分析你一个情感出来，你分析你自己，你会发现，你平时你斩钉截铁的说我的世界观我就是尊主耶稣为大，他就是掌管一切。其实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你的真心的话。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其实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掌管一切，你还是相信这个唯物主义的东西。这个你现在没有拿到那个东西，没有拿那个钱，没有那个房子，你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说穿了，你还是不相信上帝是你的主。不相信他掌管一切，看见没有？其实是你的世界观出了问题。所以呢，借着你的焦虑，所以这就为什么经常有人跟我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很不好的所谓负面的这个感觉哈。有些人他不体会小新老师问他的问题哈，偶尔会有人来骂我的，说我总是反击，问他不好好回答他的问题。其实我就是在好好回答问题，只是我在他前几步，他不知道我的套路啊。所以我反问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他，让他分析他自己，他为什么会恐惧会焦虑，他思想中谁掌管一切，什么世界观，就是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因果关系。其实当他焦虑的时候，他分析他自己，他会发现他的世界观一点也没被圣经改变，还是以前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说穿了就是怎么回事，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借着我读了圣经以后，我的世界观要改变。我怎么知道我的世界观改变没有？我就借着我的情绪分析，我现在为什么有这种负面情绪呢？是因为我相信什么呢？这个符合圣经吗？你看，就借着这个你就改变了。所以圣经上说，你必须要住在耶稣的话里，借着他的话改变你的解释世界上万物的因果关系。这种解释必须符合圣经的真理，看见没有？其实这就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哈。所以很多人他焦虑到我们这儿来，以为我们给他一贴药，他吃完了就好了，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帮助你分析你的世界观啊。好，我们看一下约瑟的世界观哈。约瑟呢，我不是说嘛，因为他约瑟的爸爸很债，雅各的个性很债哈，而且雅各也很喜欢这个儿子，所以相信雅各教导他很多关于上帝的事哈。因为记住哈，雅各回这个迦南地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在那个渡口上，天使跟他摔了一跤，他就从此就认罪悔改，信耶稣了。所以那个时候约瑟还小，所以他跟约瑟讲很多。而且那这个约瑟回来以后，又跟他的爷爷，你知道他被卖的时候他17岁，他的爷爷才168岁，他的爷爷以撒180岁才死，12年以后才死。也就是说他跟他的爷爷也有相交的有十好几年的时间哈。所以在这个期间，他从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那个地方了解了很多上帝过去是怎么带领他的太爷他的爷爷他的父亲的哈。所以他相信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 为什么？我们后来就知道，因为那个他的主母诱惑他要跟他犯奸淫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所以他相信上帝有主权，他掌管监测一切，上帝必报应的，知道吗？这是他对上帝的认识哈。只是说以前是书本知识，后来运用了哈。然后呢，约瑟的世界观，约瑟也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哈，比方说这个梦啊、解梦啊等等哈。我题外话哈。你现在不要去把这个梦太当回事儿。那个时候他们用梦是因为他没有圣经嘛。现在都是以圣经为基础哈。所以现在你再别跟我说你做个什么梦了哈。我们群里面是不是有人跟我说做什么梦？我说你看看传道书，想多了你就做梦。是现在的真理都在圣经上。OK， 好，所以呢，约瑟其实你从他说的这些话，你可以看见他的世界观。就是说他真的是他的世界观，他这样相信他也把他活出来了哈。好，所以约瑟的上帝很大很大，这就为什么约瑟能够泰然自若啊。而且约瑟也相信上帝借着人的罪恶和灾难成就他的美意。恶人再凶再恶，恶人也不可能用恶人的恶来胜过上帝，这也是我的坚信。这就为什么虽然今年的处境不好，但是我相信虽然很多人非常非常恶哈，我相信上帝借着人的恶和灾难成就他的美意哈。这就是约瑟的世界观哈。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这样的，才能帮助他活出来。所以呢，你看见没，人的根本问题其实就在思想内容哈。好，欲望哈。好，第三点就是欲望。当我们与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欲望啊，价值观、人生观会被改变的哈。约翰福音15:7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哈。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祷告很久啊，上帝怎么不回答我？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祷告的符合上帝的心意呢？世界观也没改变，当然世界观没改，价值观也不会改嘛，是不是？然后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住在耶稣的话里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的世界观一定会被改变。当你的世界观会改变，你的上帝非常大，你的上帝又公义又圣洁又掌管一切的话，你的欲望是不是也会改变？当然啦，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就会被改变。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人生中你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价值啊。所以就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你知道我们教养儿女群里面找我们最多的什么？哎呀，老师啊，我的孩子不愿意读书啊，要成绩不好啊，哪天又考了个70分啊，或者60分啊？看见没？反映出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孩子是人生中什么都不重要，他哪门课考了多少分才重要？看见没有？就是你，但是这个地方是圣经说，我们若住在耶稣里面，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上帝的话一直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因果关系的看法，上帝的，我们的上帝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世界观会被上帝所改变。当我改变以后，那我的欲望就会改变了。所以欲望改变的表现是什么？那我祷告的时候求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教会里面哈，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教会里面就是，哎呀，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儿子考上什么学呀、哎呀，他明天要考试啊，哎呀，他明天要考试啊，哎，那天的多少考了多少分啊，哎呀，我要买房子啊，哎，我们家借债了。你会发现全是琐事，全是你今生今世的欲望。为什么？因为你的世界观没被改变，所以你的价值观全是自我中心的价值观。看见没有？全是眼前这一点。所以当你住在神的话中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就会被改变。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就是我今生今世我要追求什么东西。看见没有？价值观，你当然你什么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你就追求什么东西嘛，是不是？所以呢，当你住在神的话中的时候，你的世界观改变以后，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定改变。也就是说，你向上帝求的东西也一定不一样，也一定会以上帝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你自我为中心的。OK， 好，所以你看看约瑟的价值观哈，约瑟尊重上帝过于尊重人，怎么看得见？你看那个妻子诱惑他，他如果从了跟那个妻子，他按照我们中国文化，他又占了便宜，而且人家不一定，人说不定他还位高权重呢，是不是？你看那个 瑞辰刚还是叫什么，那个央视的那个人，他不就是跟那些人的贵夫人睡觉，然后就可以往上爬吗？那不很多在美国这个 Harris 就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副总统竞选人，他怎么爬上去的？他不就是靠29岁的时候睡一个60岁的这个黑人旧金山的副市长睡上去的吗？是不是？但是约瑟就不这样，约瑟尊重上帝过于尊重人，他的主母想诱惑他，他坚决不从。OK， 而且他尊重上帝过于尊重自己的名声，因为你知道他跑了以后，他的主母陷害他，把他名声搞坏了，还把他下到监里，而且他这个下到监里这个名声是想性侵他的主母，这是个很难听的名字呀。而且他尊重上帝过于尊重他自己的前途，看见没有？因为他的世界观，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相信只要上帝不允许，没有任何人能够毁坏他的名声，毁坏他的前途。在这种世界观的驱使下，所以他才能够把上帝放在人、他人、他的主母、他的上司、他自己的名声以及他的前途上面，他才愿意，他的人生观，他才愿意，而即使被弄得很糟糕，他也愿意尊重上帝。看见没有，这约瑟的这个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一样，这就是他追求与上帝同在的这个结果啊。好 ，OK， 第四呢是滋润不枯干，感觉被改变哈。圣经在15章第6节，约翰福音15章是耶稣说：“人若在我里面，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阿莫斯8章11节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诗篇19篇第8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你知道神的话滋润枯干的心田，神的话快活忧伤的灵。 OK， 所以有没有经常有没有觉得你长时间不读神的话，然后你陷入你自己的罪的困境中，不该说的说了，不该做的做了，然后家里人际关系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你都烦死了，然后你焦虑没法睡觉，然后亲子关系也搞坏了，夫妻关系也搞坏了，跟 in-law 跟那些婆婆呀姑子姐呀各种各样的姻亲的关系也弄得乱七八糟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神的话中，我们没有连接在耶稣身上，然后我们这个侄子枯干了，枯干了，不但是在神的国中没有益处，没有益处，不能成为他人的祝福，不能荣耀上帝，而且我们自己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OK， 所以你想让你的感觉好吗？从开始做起，先把枝子连在耶稣里面。但是呢，我跟你说实话，你的目的不是要改变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粘在那个地方，感觉要改变需要花时间的。就像你一个枯干的枝子，你把它接在一个柱子上，上面包一个泥呀，这样弄那样，那花时间的，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什么，来到我们群里面的时候，很多人说我的感觉，我们反复的强调说，先别管感觉，要管你的生命，感觉只是生命改变以后的副产品。它有迟后现象的 ，OK， 它有迟后现象。好，第五就是果子，也就是你的言行哈，它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哈。”所以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跟随耶稣，其实你不需要担心你结不结果子。你只需要担心你是不是接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你是不是你的世界观不住的在改变，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住的在改变，然后慢慢的你的果子就会出来，果子是看得见的。你看约瑟是不是有果子？当然呢，你看约瑟的周围的人都看见他，是不是？但是果子你记住，果子的特点哈，果树存在的目的就是结果子。果树的特点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都种过果树没有哈？我种过很多种果树。今年刚刚种，又种了2棵苹果树哈。我之前种过梨树、桃树、 樱桃树啊，都是种好多年，我的那个樱桃种了三年以后，第四年才结了十几颗樱桃，真的是那种朱红色的大大的那种樱桃哈。结果那一年我没有管理好，我因为用网子把它网起来，结果都被鸟吃了，我们大概就吃了一颗，那颗真甜了，就跟买的是一样的啊。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很多人他没有果子到我们这儿来哈，很烦呐、啊，恨不得希望到我们这儿来，今天参加我们的辅导群，明天就结果子，是不可能的哈，不可能的哈，需要我们帮助你哈，连接在主耶稣上面，我们督促你连接在主耶稣上面，但是你需要等待哈，忍耐等候，你才能看见结的果子哈，好。月色的果子我们大家都看见了，这里咱们就不说了哈。嗯，好，上帝同在哈，就是浸润在上帝的话语中，让上帝话语改变我们的思想内容，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然后我们的言行自然而然就像果子一样就结出来哈，就像这个图一样的哈，你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你的神学观哈，就是你的根儿。根在什么地方？都在地底下，一般的人看不见的，看见没有啊？价值观、人生观可能看得见，如果你的树那个树的trunk就是那个树干的话，有的树像松树的话，你根本就看不见树干，多半的树像这修过了你才看得见树干，多半的树是看不见树干，因为它的枝子都长得很矮，是不是？言行举止就是外面长的那些叶子啊、果子啊，看见没有？所以呢，有没有发现多半的人哈、啊，包括他管教他的孩子，他都是在乎的。哎呀，他那句话说的不好啊，哎呀，那个成绩不好啊，你看见他在乎的全是外面的这些外面的果子。他到我们这儿来，有些人对我们很失望，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我们总是从根源上弄，他就觉得我们不快捷哈。得找心理学的人会计哈，发现我们不会计，我们都是会帮助他，当然我们也会跟他讲一下这个言行举止哈，我们一般我们会建议你读真言，就是直接对付你的言行举止哈，但是我们必须帮助你刨你的根儿，看你的神学观、你的世界观哈，要你接在耶稣上面哈。好好，我们刚才说了哈，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这其实三观就是你的思想内容，三观就决定你的言行举止哈。个人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就是一棵树，外面看着哈，一个群体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就构成群体的文化，文化传承就是传统啊，就这么简单。其实看世界上的事儿，如果你看明白了圣经啊，你遵循圣经真理，再看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那极其简单，那一目了然。OK， 好。美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200年前的人了哈，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写了一本书，就旁边这个书哈，叫 Jonathan Edwards， Freedom of the Will， 就是意志的自由。他里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其实这是圣经上的诠释哈，其实就是从圣经引出来的哈。他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形象是不断支配他们的物性力量。我把这句话说的再通俗一点，也就是说你思想中的世界观以及由他派生出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你这个人身上最大的力量，这是你这个人身上最大力量哈。你就退一步看看社会，现在国内哈，你就会发现国内它是个唯物主义政权，它一边宣扬唯物主义，它说都是唯物的，它一边却极力的控制非物质的教育和宣传，你会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个假唯物主义，它知道他用唯物主义欺骗那些韭菜，欺骗那些渔民，其实他自己并不相信唯物，他做的是完全是唯心。你看他就说18岁之前我必须控制你孩子的教育，把他孩子都送到公立小学校，我拼命的洗脑，看见没有？因为他知道你思想中的这种内容是有巨大的力量，看见没有？是有巨大巨大的力量。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跟你讲，也是你的思想内容必须改变，思想内容必须被圣经真理改变。 你的所有结的果子只是一个显示你的思想内容有问题，而且思想内容是直接是由神的话来改变的哈。好，我们来讲上帝同在的操练哈。好，上帝同在的操练，具体的操作哈，具体的操作就你要接在神的话中怎么办，就具体操作我们鼓励你要读圣经，有系统的读圣经哈。我们的群里面我们是这样要求哈，我从信耶稣开始，我在1993年的时候接受门徒造就，那个时候我信主两三年吧，还不知道读圣经咋回事，然后呢在明尼苏达读博士，非常忙，我在读博士前三天生了个儿子，也没有人帮忙，我先生跟我同时读博士，然后呢我们就你看我的见证你会看见哈，然后呢我以前思想里面充满了垃圾苦读，所以如果我不是读圣经的话，我可能早成了神经病，而且我有严重失眠，我从五岁开始就严重失眠了，我如果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话，我是严重的多动症，就是那种 ADHD 多动精力不集中，到现在还是这样，真的五十多岁了还是这样哈。所以呢93年的时候呢，这个马天南大哥，当时他还不是牧师，来我们家门徒，他说他来门徒造就我和我先生，我们非常高兴，他就来了。来了第一天就跟我们说读圣经非常重要，讲了为什么哈，讲完了以后就说如果你一天读四章圣经，四章哈，外加一章箴言哈，箴言就是今天几号你就读第几章，今天是28号，所以就读箴言第28章哈。然后呢四章呢，这样的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他说你一天如果读一章新约三章旧约，那你一年就可以同时把新旧约同时读完，记住一个星期只读6天，也就是说有一天你可以补习，就对某些人他会纳下了啊，他就可以补习了，是不是啊？所以一个星期读24章，再加上每天读一章箴言，箴言就是帮助这些刚刚从异教背景、非基督教背景来的人，尽快在言行上、在果子上有一点改变哈。然后呢，他说完了以后，他就看着我，他说：“你说说你准备每一年把圣经读完几遍？”我一点没谱哈，我那时候正忙着呢，我那时候读博士，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应该是二年级刚刚开始，还没有考资格考试，我先生跟我同时读啊，然后呢非常忙，你知道在美国读博士非常忙的啊，中国可能高中最难读，美国是博士最难读，特别是理工科的博士啊，所以呢我就说我愿意，我说他说你说你每年读多少，我看看他，我说你说说你每年读多少吧，我因为没谱嘛，他说他每年把圣经浏览20遍，哎呦我一听吓一跳，我想他这个人他的生命很美，我想向他学习哈，那我就说好，我准备一天读6章旧约6章新约再加1章箴言，他说非常好，立下军令状，我就写下来，我赵小琴1993年某月某日等等哈，就写下来了，他又问我先生说我4章旧约4章新约每天哈再加1章箴言，他说好也写下来，以后他就督促我们哈，说你刚开始读会很难受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喜好跟上帝的喜好不一样啊，所以你本能的会排挤他们，但是你必须要读嘛，刚开始当作任务，神的话会改变你的思想的哈。我就这样，后来他又训练我们背圣经、默想圣经、用圣经祷告，我就发现我大概过了一年以后，我的思想内容就变得我以前都不认识了。就开始巨大的改变哈，我经常失眠，睡不着觉，经常是
痛。抱歉，这个我知道弟兄姐妹还想继续听啊，我也知道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内容要跟我们讲，但是呢，我们不得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提问的时间
了。好，我把这个见证说完了就完了，好不好？
请你总结一下。
啊？
好。
我就读下这个见证，我就完了，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好，我有好几个见证，以后不是我的见证，就是我们这些群里面见证的。这个见证就是9月份的，3个月前，上个月他说我们教会几个姊妹听到小仙老师的分享后，发起了一个背经群，从约翰福音开始，1周背5节，在群里打卡。现在本周正好把第一章背完，没想到记性极差的我能顺利背诵完了第一章的经文，神的恩典超过我的想象，完全打破了自我设限。如经上所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忍 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心里装满了神的话语，那种喜乐无可比拟。其他的咱就不讲了，好，就到这儿，我把这个。